那么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呢，经文呢比较长，有39节啊，我们还是一起来把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我们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三章一节起。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西暖所生的，次子基列押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撒龙是基叙王达买的女儿马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亚哈吉所生的，五子四发拉雅是亚比他所生的。扫罗有一嫔妃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日伊斯波瑟对耶利亚说，你为什么与我父嫔妃同房呢？亚尼尔因伊斯波瑟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们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斯波瑟惧怕亚尼尔，不敢回一句。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他是我从前用100菲利斯人的羊皮所聘定的。伊斯波瑟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伊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边走一边哭，直跟到巴户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亚尼尔带着20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设摆筵席。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安地去了。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掠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押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次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诓骗你，诓哄，要知道你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尼尔，在希拉并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翁洞，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 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大卫听见了就说，牛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归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架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杀了亚尼尔，是因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棺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竟像鱼丸人死呢？他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众民知道了，都甚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沙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犹大支派他们是拥护大卫的。那么剩下的以色列众支派呢他们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降服大卫，所以大卫在希伯伦呢是做犹大王。那么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呢就也是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在我们刚才经文当中特别看到这个亚尼尔，他是就是是以色列的一个统帅。那么事实上是亚尼尔把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就是立为以色列的王。这时候这就是会看到大卫是犹大王，然后呢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呢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这是本来是一个国，现在可以说是分裂了成两个国，然后彼此敌对。那么这时候就是此消彼长，那么大卫这边的势力呢就日渐强盛，而扫罗那边的势力，虽然扫罗死了，但是他的儿子做王，就是还是说扫罗家扫罗家那边的势力呢就日渐衰微。我们这边特别要注意，这时候大卫在希伯伦做王已经做了七年了所以是七年，大卫做在希伯伦做犹大王已经七年这七年来说是相对是比较安静，比较平顺安舒对于大卫来说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呢，在这七年之间呢，大卫就得了很多儿子那么他六个妻子给他生了六个儿子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多妻啊是违背神心意的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呢是一夫一妻的婚姻，那么大卫显然是在这个地方呢是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结果他娶很多妻子，然后呢他的儿子呢就是是他不同的妻子所生，所以接下来我们里头会看到结果在大卫儿子之间这种矛盾和纷争就非常的丑陋惨烈 啊。其实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大卫的家庭当中一直是很多的不幸，很多的痛苦，在大卫的他的家庭，在他的孩子当中。所以这跟大卫他娶多位妻子是有关系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亚尼尔。亚尼尔本来是拥护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做以色列的王，但是这时候呢显然亚尼尔呢就没有把这个伊斯波瑟放在眼里就觉得他是一个傀儡那么他亚尼尔甚至就跟这个扫罗的嫔妃同房那么作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当然就非常的不满了这其实也是非常一种狂妄，对于亚尼尔来说是非常狂妄的一种举动啊。那么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就作为王的身份去责备，去质问亚尼尔，结果呢亚尼尔却气势汹汹的，我们刚才从经文中也看到非常愤怒气势汹汹的就把这个伊斯波瑟相反还痛痛的就是责骂一番，然后呢就是转向要投靠大卫。那么就找到大卫呢，他向大卫说他要与大卫立约，然后呢就把以色列民都带到大卫这边来那么事实上也就背叛了他原先的主人伊斯波瑟也是出卖他原先的主人伊斯波瑟。那么亚尼尔是这样说的，他确实也是做得到他确实是把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找过来，然后呢让众长老都去归向大卫，然后他确实在以色列民当中他亚尼尔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虽然亚尼尔他这个人呢是一个恶人是一个很骄傲，很自大，很顺从自己情欲的这么一个罪人，但是呢神也借这种罪人所做的事情最后也达成神的旨意，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好，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更多的来看亚尼尔这个人哈。那么呢就是结果亚尼尔呢就到大卫那里，大卫就设宴来款待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然后呢并且就是就是让他们平安的离去，离开伊伯伦那么这时候约押回来呢他又把这个亚尼尔又骗回来用欺骗的方式就好像是要与他讲一些机密话，要与他立约立一些密约这样的，结果亚尼尔就上当这个约押呢就在希伯伦的这个城门口就把用非常诡诈就把这个亚尼尔就杀死了，也报了他的这个兄弟的仇，因为他的兄弟是被亚尼尔所杀的那么当然是用欺骗和诡诈的方式。那么我们也要知道希伯伦呢它是一个逃城。什么是逃城呢就是误杀人的人逃到逃城是不可以被追讨的是不可以被追罪的。那么哪怕是谋杀的人逃到了逃城来他也一定要公开的审理，并且有充足的证据，有证人才可以当众的定他的罪。那么很显然当约押来谋杀亚尼尔的时候是没有这样做的，也就是说约押这个人是把逃城是完全不放在心里的，就把神所定的逃城神的旨意是完全不放在心里的。所以约押也是一个非常狂妄的一个人。那么他在这里呢，他为了报私仇杀了亚尼尔，他不仅仅是藐视神，他当然也是藐视大卫了藐视他的主人大卫。所以接下来大卫呢就为亚尼尔的死而非常的悲痛，我们在刚才从经文当中看到这个悲痛的就是一整天都不吃饭，然后最后也咒诅约押他一家好，这就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人性的这种诡诈我们看到人性的丑陋、骄傲、自高、悖逆、 我们当然也看到人性的软弱啊，比如说那个傀儡王伊斯波瑟，但是这一切的丑陋，这一切的诡诈，哎，最后神的旨意并没有被破坏啊，或者换另外一个角度说呢，神的旨意在这一切人的这种丑陋当中，哎，最后依然促成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应许大卫要做以色列的王啊，不是单单做一个犹大支派的王，是要做以色列众支派的王。那么借着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结果确实是就是以色列其他支派也都归向了大卫，然后大卫呢最后也得到了以色列的各个支派的人心，所以凡大卫所做的，我们会看那个经文说大卫所做的以色列民都非常的喜悦哈。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所以在最后就是真的就按神所应许的那样，上帝把一个完整的以色列国交在大卫手中啊，大卫就成为以色列的王啊，更是让以色列的众民啊也都尊敬大卫啊，也都喜悦大卫手所行的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就是即便是人的软弱，人的丑陋，那么最后哎，神的旨意不仅没有被破坏啊，神的旨意还是达成，就是上帝把一个合一的完整的以色列国交在大卫手中。好，我们接下来看这段经文中出现的几个人物。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亚尼尔，亚尼尔就是这个藐视伊斯波瑟的这样的一个他也是一个统帅哈，他是以色列的统帅。首先他当然是一个非常骄傲自高的人啊，他和扫罗王的嫔妃同房，这当然是一个极其一个狂妄的举动啊。那么就是当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来责备亚尼尔，来质问亚尼尔的时候呢，亚尼尔不仅没有认罪，他相反他更加的发怒啊，他甚至用非常这种愤怒的话、气愤的话，甚至恶毒的话啊来责备、来指责这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然后当着扫罗儿子伊斯波瑟的面，我们要知道伊斯波瑟也是王啊，就当着王的面，他就说他就要背叛啊，他就要去投靠大卫，去帮助大卫建立他的王位啊。那么从这个亚尼尔所说的话当中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极其骄傲自高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狂妄的人。他在他的眼中，整个以色列国仿佛是由他来掌管的，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啊。那么在这之前呢，他说是他没有把扫罗家交在大卫手中啊，所以以色列还在扫罗家手，还在扫罗家族的手中。那么现在呢，这个亚尼尔就说啊，他要背叛扫罗家啊，他不再服侍扫罗家了，他现在要把以色列国就要交到大卫手中。所以从他的话中你会看见，这个人完全他认为他就是以色列国的主人，他愿意给谁就给谁，似乎扫罗和大卫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手下的一个随从啊，他愿意把这个以色列国交给谁就给谁。他在这里的狂妄和自高哈，是非常非常悖逆的一种表现，一种举动。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虽然死看上去好像是很委屈，被骗了，是不是啊？被别人陷入这个约押的诡计当中，其实一点不冤枉，一点不冤枉。他确实是一个狂妄的罪人啊。那么，如果真的像他说的这个样子啊，最后他把以色列众民都带到了大卫这里，然后呢，他也在大卫这里。比如说取得很高的位置，那么他就会一直就认为他是以色列的主人，是他把以色列国交到了大卫手中。那这样悖逆的人，神当然是要刑罚啊，因为他 是在偷窃当属于神的荣耀，他不是在偷窃扫罗王的荣耀，他不是在偷窃大卫的荣耀，他是在偷窃当属于神的荣耀。是神要把以色列国交到谁的手中就交到谁的手中，绝对不是亚尼尔这个人啊。所以他的死在人看来好像是 很冤枉，被骗了，其实依然是上帝公义公平的对罪人的一个审判啊。他是非常骄傲，亚尼尔非常骄傲自高的人，他是非常狂妄的人。然后呢，他是顺从自己肉体血气行事。当然啊，就是他跟扫罗的嫔妃去同房然后他去咒骂这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呀，包括他去把以色列众长老都带到大卫那里去啊。看上去他是以神的名义来对以色列众长老发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他是以神的名义，他说这是。这是神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你们不是要服侍大卫，那现在就可以了。他是引用上帝所说的话，但是呢，他是不是出于服侍神的心意呢？当然不是。他是不是出于遵行神旨意的这样的一个顺从的态度呢？当然不是。他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血气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私欲。而且我们会看见，因为亚尼尔这个人他的骄傲之高啊，他是忍受不了被别人责备他忍受不了被那个伊斯波瑟去责备，忍受不了。尤其他认为好像这个伊斯波瑟是欠他的所以他更是无法忍受，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愤怒，然后他就背叛出卖他的主人伊斯波瑟，然后去投靠大卫。然后呢，所以这个亚尼尔这个人呢，他以前他的主人是扫罗家后来他的主人呢又成了大卫。那么他真正的主人是谁呢？其实就是他自己他自己的血气。但是就是从旁人的眼光来看，就这个人是个三心二意的人这个人一下子这个样子，一下子这个样子一下子是要立这个伊斯波瑟做王，但是一下子呢又要立大卫做王。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是一个反复的人。所以一个被自己血气所驱使的人，也就是随从自己的情欲，随从自己的血气的人，他真实的表现是什么呢？一定是一个反复的人。他今天这个样子，明天这个样子他一下子要做这件事情，一下子要去做一个完全相反的事情。今天是这样的一副态度明天是那样的一副态度，看上去他好像没有主心骨一样，好像凡事没有定见一样。但是事实上，这就是一个跟从自己血气，随从自己情欲去做事的人一个最典型的表现。他是一个反复的人他是许多人的奴隶他曾经是扫罗家的奴隶，扫罗家的仆人，他曾经是他也是大卫的仆人，他是许许多，但是最终他是自己情欲的仆人。然后他就是改来改去，变来变去，改来改去，变来变去，然后到最后呢一个悲惨的结局虽然是元帅，看上去很尊贵的地位，但是却是很羞辱的死去并不是死在战场上，并不是光荣的去战斗而死，而是就像大卫所说的就像一个鱼丸人那样就死了。所以亚尼尔他是一个顺从自己血气行事呢，就是一个反复的人那么他虽然如此，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确实还是达成了神所应许大卫的，就是应许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结果他确实是带领很多人，带领很多以色列的长老来归向了大卫。但是他虽然做的这件事情合神的心意，但是并不表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的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约押约押就是那个设诡计谋杀亚尼尔的那么约押呢是大卫手下的元帅大卫手下的统帅。那么他在这里呢，他把这个亚尼尔骗回来把他杀死呢，完全是报私仇，为了自己私人的这种私仇， 然后去把这个亚尼尔杀死，然后是用的是非常不光彩和诡诈的手段，完全不应该是一个战士，有更不是应不应该是一个统帅元帅去做这样的事情啊，非常卑鄙的诡诈的这样的举动。然后呢他不是为了以色列国的利益，那么更不是为了大卫的利益，不是为他主人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他自己私人的报私仇。那么这表明什么呢？他完全不顾及这会破坏大卫要做王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进程，会破坏因为亚尼尔刚把以色列众民各个支派的长老全部让劝他们带他们要来归顺大卫，结果呢亚尼尔却被人杀死在大卫所在的这个都城，就是希伯伦，尤其是被大卫手下的将军所杀死。那么以色列民会怎么看？以色列民会看大卫是一个就是出卖人的人大卫是一个不可信的人。所以呢就是当约押去杀亚尼尔的时候呢，他完全是考虑自己的个人恩怨，他完全没有顾及这会严重的阻碍大卫做以色列王这件事情他完全不管的那么呢他也明明知道其实亚尼尔呢是对于大卫当以色列的王是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的，但是他完全不管，他却去把亚尼尔这个人给杀了。那么我们刚才其实提到当他杀亚尼尔的时候呢，他是非常藐视神的，他就在上帝所设立的逃城来报私仇违背神所定的这个逃城的这个诫命既不公开审判，既不公开审理那么尤其是这个亚尼尔是杀这个约押的兄弟，那杀他兄弟的时候完全是出于自卫完全是出于自卫，然后呢他多次劝约押的兄弟，就是你不要追了，不要追了你不要追，多次劝，但是就是这个约押的兄弟就一直要追杀，一直要追杀，结果呢亚尼尔是出于自卫杀死把他的约押的兄弟杀了。所以但是当约押杀亚尼尔的时候呢，完全没有去审判呐、去有一个公平的方式。其实按照逃城的这样的一个设定的话，其实亚尼尔在逃城是不应该被杀死的因为他不是谋杀这个约押的兄弟，不是的。那么当约押杀死亚尼尔的时候呢，他当然也是把大卫丢在一边了，完全不管他的主人大卫，也是对他大卫一个非常的不忠诚，甚至是欺骗所以呢这个马太亨利就说就是当约押杀死亚尼尔的时候举刀杀死亚尼尔的时候，他其实是在举刀刺向大卫所以大卫接下来会非常的痛苦，他的痛苦一方面是因为亚尼尔的死，另外一方面的痛苦呢就是这个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塞这两个人让大卫非常的痛苦那么尽管约押谋杀亚尼尔是出于诡诈，是出于人的邪恶，是出于自私但是亚尼尔的死仍然是彰显神的公义所以就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被称为上帝之鞭上帝之鞭用来管教谁呢？管教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虽然尼布甲尼撒对以色列人所做的那些很残酷的事情真的就是出于神的旨意，神就是要管教以色列人，但是并不表示尼布甲尼撒就是义人，尼布甲尼撒依然是罪人所以就约押其实和亚尼尔其实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罪人，都是恶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邪恶自己的诡诈，自己的骄傲，但是即便是这些事情依然在神的旨意当中依然是成就神的旨意其实呢约押他应该怎么做呢？约押就应该放弃自己的个人恩怨 放弃自己的个人恩怨，然后因为约押应该向大卫效忠，而现在呢，亚尼尔也是向大卫效忠，亚尼尔也是向大卫效忠，因为他们两个都要向大卫效忠，他们有共同的主人，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就应该放弃个人的恩怨，是不是？其实呢，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在初期教会，我们特别看到，在初期教会，他们不仅有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是不是？还有，因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彼此是可以说是为敌的，啊，可以说是为敌的。然后以色列人是藐视外邦人，那么当然外邦人呢也是非常藐视以色列人的。那么在初期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有认罪悔改的罗马人，甚至还有罗马的军官，是不是？啊，那个百夫长。那么在教会当中，他们本来都是一群彼此为仇、彼此为敌的人，结果他们在基督这一个主的下面，他们都和睦相处，就像弟兄姊妹一样。所以呢，约押跟亚尼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就是大卫。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就应该放弃自己的个人恩怨，他们都要向他们的主来效忠啊，但是非常遗憾了，这两个人都不是这样的人，这两个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其实我们之间，我们个人的脾气、性格、背景，我们是不是合得来呀？我们是不是互相非常喜欢对方啊？这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就是主耶稣。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就是主耶稣的家。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啊，我们就中间就没有任何的这种狭隙，这种纷争，这种矛盾都不应该有啊，因为我们都是被耶稣的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都是耶稣主耶稣基督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会思想哈，你像第一个殉道者啊被打死的那个斯提凡，是不是？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少年人扫罗也在那里，他可以说是帮凶当中的一个啊。那当时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是痛哭啊，非常非常难过的。那从人的感情来看，他们是会非常仇恨这个扫罗，后来就是保罗，他们是会非常非常仇恨的。但是当保罗后来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教会对保罗怎么样呢？就是像兄弟一般啊，就是像兄弟一般，就是把那种仇恨啊，那种互相之间的那种隔膜啊，全部都拆除了。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不仅让人与神和好，让彼此为敌、彼此为仇的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和好，因为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耶稣啊。所以我们从约押和亚尼尔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应该和好，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主人，但是非常遗憾他们没有，结果在这里就埋下祸根啊！不仅亚尼尔死了，结果约押呢，我们也知道他最后啊，就大卫死的时候都要让他儿子要把约押要杀了啊，就是这样。所以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塞给大卫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痛苦，所以大卫在这里咒诅约押和他的家啊。哦，我们来看大卫，大卫为亚尼尔哀哭哈。那么呢，当然他因为这个为亚尼尔的死，这么就像一个鱼丸人这样的被人设诡计所杀死，他感到非常的痛心。他亚尼尔确实是在以色列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一个元帅，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大卫就当众就哀哭，然后呢，举行非常隆重的葬礼。所以呢，让所有以色列民都看见，都知道杀亚尼尔不是出于大卫啊，所以呢，他就挽回以色列的民心啊。本来以色列民因为亚尼尔被谋杀这件事情，以色列会对大卫产生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印象，觉得大卫就是一个非常反复诡诈的、不可信任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大卫通过这个隆重的葬礼，通过这种哀哭，通过这个一天的这种禁食，所有以色列民都知道啊，杀亚尼尔不是大卫的主意。所以呢，以色列民心并没有失去， 并没有离开大卫，相反呢更加的尊敬喜欢大卫。所以呢大卫这个举动呢，从结果上看确实是补救了约押杀亚尼尔所造成的民心上的损失，确实是补救，不仅补救而且是大大的挽回，大大的赢得了。那么我们尤其也看到大卫呢让凶手约押也为这个亚尼尔哀哭啊，这其实是给约押一个机会，让他可以认清自己所犯下的罪啊。他杀了一个可以说是他不应该杀的人啊，但是呢很显然约押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哈，并没有在这里有任何的悔改的表现，任何都没有。但是大卫让约押也为亚尼尔哀哭呢，其实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可以真正的来反省自己啊所犯的这样的一个罪行。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撒母耳记下三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哈。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看见亚尼尔是引用神的话来要求以色列人归属大卫，但这完全是出于亚尼尔他自己的私欲或者私意啊，这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欲，这不是他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是完全出于自己的私意，但是他以神的话为借口啊，结果他这种举动呢，最后导致自己呢就被杀了啊，因为他要去找大卫去跟大卫立合约嘛。结果正好让约押倒到机会啊，把他骗过去杀了。那么我们也列举圣经中类似利用神或者利用神的话来满足私欲或者私意啊，最终导致这个人呢悲剧的下场啊。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列举一下，然后呢，给我们有今天的我们有怎样的一个提醒啊？第二个就是多妻违背神的心意。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间哈，六个妻子给他生了六个儿子啊，同父异母的儿子之间后来充满了矛盾争斗啊。所以根据大卫的生平结合今天的现实光景讨论安舒富足平安加引号啊的日子给人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这七年是比较平安的啊，这不像他在旷野到处去流浪啊，躲在山洞里，不是那些日子啊。这七年当王的日子是比较平安，所以他六个妻子给他生六个儿子，结果给他后来的家庭带来非常非常多的痛苦啊。好，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分享我们自己有没有曾经因为安舒的日子而失去警醒啊，信心退后，甚至显入试探，我没有说陷入试探啊，显入试探这样的经历啊。如果有的话哈，你也愿意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彼此来警醒劝勉。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把这个椅子摆一摆，我们可以围在一起来彼此分享。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亚尼尔引用神的话来要求以色列人归顺大卫，但是亚尼尔此举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欲和私意，也导致自己后来被约押所杀。列举圣经中类似利用神的话，利用神或者利用神的话满足私欲，最终导致个人悲剧的事例，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拉麦他用了一句神的话，说杀该隐的遭报七倍，以便为他后来的话，就是杀拉麦的遭报七十七倍，来为他自己的更加狂热过度的报复来背书。那么导致的悲剧就是他就成了拉麦这样的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一个残暴的人，就是一个最大的悲剧。我们也分享到说，巴兰他利用神的话，他为利去咒诅以色列人，却把他的咒诅变为了祝福，但是他却是用这一切，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服侍神，也不是为了祝福以色列人，他是为了钱去的，他是为了赚钱，为了私欲，他是贪财的。我们也看到说，列王记上里面说到拿伯的葡萄园被亚哈王 霸占的时候，是亚哈的妻子耶洗别找人来进食，找了匪类进食做假见证来陷害拿伯，使拿伯被杀。所以他好像利用神的这一切的近前的举动，好像是进食多么严谨，多么照着神的话语，但是却是为了来行凶杀害拿伯，夺取他的葡萄园。所以后来神对亚哈说，你一家都必死，所以这就是成了他的咒诅，所以他们一家最后也是受到了报应。我们也看见说犹大卖主也是利用神，他就直接的把主卖了30两银子，为了利，满足自己的贪婪。我们看见假先知为利混乱神的道，最后他们的悲剧是陷入灭亡。我们也看到说雅各他骗取祝福，那么后来被迫逃亡。我们也看见很多时候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表面上看亚尼尔非常高举神的话，好像要使以色列国都来归给大卫，但是其实他心里是把自己当作神，他要把王位给谁就给谁他是把自己当作了废王立王的神。那么亚尼尔就是从人来看他是一个统帅，一个领袖，越是做领袖越是会常用神的话来行自己的私欲，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这是非常容易产生的一个试探。主说以色列人说，你们跟随你们的父，你们的父是魔鬼。这就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自己省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事为人到底是出于自己的私欲，还是出于神的心意。哥林多人在纷争的时候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他们都好像是在讲神的话，但是都是出于自己的私欲。所以如果我们有私欲，求神光照我们。如果我们对人有成见，我们用神的话来做挡箭牌，神是不会祝福的。我们看见说约书亚当他要进耶利哥城之前，他看见有一个有一个使者，他那里有拔出来的刀，那么约书亚就问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那一位回答说，我不是帮助你的，也不是帮助你们敌人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神是要来做我们的主，而不是仅仅做我们的帮助者。约书亚就俯伏下拜，因为那一位告诉他，叫他主叫他把鞋脱下来，因为他所站的是圣地。这就提醒我们要侍奉神必须先明白认识神的圣洁。所以如果人要有私欲，那么就要求神光照我们来向神悔改。神不会接纳人利用神，然后打着神的旗号硬塞给神的一些奉献或者是侍奉。所以但是神仍然给我们安慰，就是神应许赐下圣灵。所以圣灵的确，当圣灵临到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确是有教导，有带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功用。那么我们就要常常的悔改警醒，在神的面前要顺从圣灵而不顺从自己的私欲，这样就能够保守自己，跟从圣灵就能够保守自己不偏离主的正道。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多妻违背神的心意。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间，6个妻子给他生了6个儿子，同父异母的儿子之间后来充满了矛盾争斗。根据大卫的生平，结合今天现实光景，讨论安舒富足平安的日子给人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我们分享到那么第三题，我们是一起分享的，分享自己曾因为安舒的日子而失去警醒，信心退后，陷入试探的经历。我们分享到说所谓的打引号的安舒富足平安的日子容易让我们产生麻痹的心，就是不再警醒了，失去警醒。那么我们求告神，切切的求告神，往往都是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而在安舒富足平顺当中，我们往往就容易把神忘了，行事为人就会按自己的意思来行事。所以我们祷告更多的时候也都是在困境中，但是我们基督徒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困境还是顺境，都应当警醒，应当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那么当我们在安舒富足平安的日子当中的时候，也容易产生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我们就懒惰了，我们就更加的体贴肉体，不能够为主受苦，不能够背十字架，不能够舍己。越体贴肉体就越容易就是不警醒，越不警醒就越是体贴肉体，越不能舍己。所以我们中国 有一句老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就提醒到人的普遍的罪性，就是安乐的时候人总是容易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么就好像我们看见说中乐透大奖彩票的人，他很多的时候很快就陷入到一个非常悲惨的局面，下场都不好，因为人的罪使人很多的时候驾驭不了这样的一个安舒富足平顺的日子。我们也看见说，不是安舒富足平安的日子不好，而是说这些日子对于我们有罪的人来说是更危险的日子，我们很难驾驭。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在这样的日子当中陷入试探，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记得警醒感恩。我们也分享到说，痛苦总是让我们盼望天国，因为天国那里是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没有死亡的。如果没有任何的十字架，我们就容易贪爱世界，这也是所谓的安舒富足平安的日子给人容易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也分享到，安舒的日子很容易让人骄傲，以为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干让自己过上这样的日子。所以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当年在学校里面不仅拿到了奖学金，还学费全免。因为在当时你有奖学金就不会免学费，那么自己两样都有，还被派到德国去参加会议。因为你在美国参加会议都是很难得的，还要被派到德国去参加会议，所以自己当时就非常的骄傲。那么就是自己的妻子也就提醒自己，诗篇第29篇第二节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要把神所当得的荣耀窃为己有。我们也分享到说，生命记31章第20节里面说到，耶稣伦他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偏向别神侍奉他们。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安舒富足平安的这些日子容易让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这些别神有的时候是骄傲，有的时候是世界，有的时候是自己的情欲，各样的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愁苦就必加增，我们也就不再以神为我们侍奉的对象和中心，我们也就不再为神而活，而是为别神而活，以别神为侍奉的对象和中心。这样的日子就是会导致最大的亏损。所以今天我们也分享到说，所有的最大的亏损都不是从外来的，因为从外面来的伤害只会让我们吃小小的亏，而最大的亏损就是我们自己的里面的己膨胀了，我们自己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己出来，然后导致我们犯罪得罪神，而得罪神是我们所能受的最大的亏损。所以我们要格外的警醒，不要因为安舒的日子而落入试探。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